那天晚上，天夫家传出了吵闹声，我有些担心地凑近去听，却主要是雨在叫。你这个反对大跃进的坏蛋，还有资格来吓唬我？告诉你，老娘已经决定跟你离婚，老娘要进城去当工作人员，再不跟你种地受罪了。雨是三天之后离村进城的，那个工作队长没有骗他，果然把他安置在县种子站。那种子站离我姐家并不远。十几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也已进县城工作的我办事经过县种子站，在种子站的大门前，我看见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妇女正朗声向一群购买麦种的农民介绍小麦新品种南达24的优点。我定睛一看，是雨，她也认出了我，走过来同我说话。我望着年龄、风度、气质都已大变的她，心里充满感慨。尤其是当她的一双城里打扮的儿女跑过来拉她回家吃饭时，我忽然想，雨当初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雨走之后，天夫常常一个人枯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再不就是到村四周的田地里转悠。他有时会在傍晚一动不动地蹲在麦地头，直到天黑透。有天傍晚，我看见他又走到西坡的麦地头蹲下，就走了过去。我原想劝劝他想开点，别为挨批斗和雨走的事伤心，不料他看见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小豆，快准备准备吧，要有灾难了。我当时一惊，忙问他啥灾。他说，我这些天每天夜里一合上眼睛，就看见我爷爷抱着一些人骨头过来让我帮他买买。过去我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不会是一个好兆头。我当时以为他这是因为生气说的胡话，就没往心里去。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收工走到村边，天夫忽然喊住我说，小豆，你快来看。我以为有啥好景致，就快步走到他身边。他指着村边的庄稼地说，看见了吧，那么多人在地里找东西。我打眼一看，地里哪有人啊，人们早收工回村了。我笑着说，你的眼睛是不是出了毛病啊，地里哪有一个人啊。天夫说，你看仔细点，明明有那么多人在地里找东西。我估计他因为心情不好，精神有了点毛病，就没再同他多说，只劝他快回家吃饭吧啊。这之后我就见天夫在刷洗他家的一些坛坛罐罐，而且还到我家借了两个不用的空坛。我问他干啥用，他不细说，只叹口气道，有点用处。有一次他让我去另一户与俺家关系不错的邻居那儿为他借两个空坛，我因为认定他是精神不正常在瞎折腾，就干脆拒绝了他。直到那个可怕的春天过去之后，我才算知道了那些坛子的用处。这期间天夫还催我去城里告诉我姐，说灾难就要来了，让她做点准备。我自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更没去城里给姐说什么。我为我的愚蠢终生后悔。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以为那是一个寻常的春天，以为它和过去的春天没有两样，只会带来草木旺发和百花绽放，带来温暖的阳光与风，根本没有料到它会一改往年的温柔面目，狰狞可怖地把饥饿这个厉鬼悄然释放了出来。那厉鬼起初只在远处啸叫，因为村里有大食堂做依靠，人们并没有太紧张。 到食堂宣布已经无粮做饭，各家需自想办法寻吃食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慌了。村里人一齐拥向地里，起初是去寻找去年秋季遗留在地里的早已冻坏的红薯和刚刚发出嫩芽的野菜，后来是寻找刚刚从寒冬里缓过进来的可吃的动物，兔子、老鼠、蛇。接下来开始剥树皮、捋树叶，找无毒可吃的野草。望着满地里低头寻找可吃之物的人们，我忽然想起许多天之前天夫给我说过的话。他说他看见好多人低头在地里寻找什么。我的心一颤，莫非那时就是一个预告？想到天夫，我才注意到这些天一直没有看见天夫的影子。他好像并没有到地里寻找吃食。我这时已无精力去想天夫的事，恶鬼已经闯进我的家里。我们全家每天都被饥饿折磨着，找什么东西吃成为全家唯一忙碌的事情。我去城里找姐姐求救，不想他们家也几乎断顿儿，姐只能给我五斤红薯干让我带回来。这之后，我们把榆树皮捣碎成粉，做成类似粥的东西吃下去，把陈年积下的旧棉籽放在锅里炒，而后捣碎去壳吃籽仁儿。把不知什么年头剥下的一块牛皮放在锅里蒸煮，然后去毛，把煮胀了的牛皮一小块一小块地吃下去。把往年剥去了籽粒的玉米棒芯儿粉碎后蒸着吃。到最后，所有可吃的东西全吃完了，再也没有啥东西可供全家吃了。家里能够进肚的东西只剩清水了。在喝了一天清水之后，娘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对我和弟弟妹妹们说，娘实在没有办法给你们找吃的了，你们各自出去想法寻个活路吧。这时我和弟弟妹妹的身子都已浮肿，走路已经很困难，哪里有力气出去找吃的。娘摇晃着身子刚走到院门口，就扑通一声倒下了。我拄着木棍走过去，拼力将娘扶起来，娘只看了我一眼就咽了气。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已无力再哭，只用苇席将娘卷了，勉力在院墙外十几步处挖了个坑将娘埋了。村里这时已相继开始死人，能听得见这儿那儿有断续无力的哭声响起。除了这几缕哭声，村子里再没有其他声息，没有鸡鸣犬吠，所有可吃的动物早进了人们的肚子，没有人说话的声音，村里人已没有力气把话送出口，交流都只靠眼神了。我已经绝望，我估计自己和弟弟妹妹也将在一两天内饿死。我根本没想到奇迹会在娘死的这个晚上突然出现。这天晚上我们都睡着后，其实是处于半睡半醒昏昏沉沉的状态，肚里难忍的饥饿不可能让人睡得很沉。我忽然闻到了一股麦子的香味，这时我的嗅觉已变得十分灵敏，任何一点可吃的东西所发出的气味都能被我的鼻子发现。但我对鼻子闻到的这股香味不敢相信，这个时候哪儿还有麦子存在？我没有让自己睁开眼睛，我在心里断定这是鼻子所犯的一次错误。但那股香味却持续不断地往我的鼻孔里钻，那味道之好之浓之有魅力，最终迫使我睁开眼下床去寻找那股麦香的出处。 我拄着木棍循着那香味找去，最后发现那香味来自屋外窗台上的一个布包。我有些惊奇，这个布包是从哪里来的？我记得很清，这窗台上从来没有放过布包，莫非真是神仙来搭救我们，给我们送来了麦子？我踉跄着上前抓住了那布包。
哦，天哪，真是麦子，是一包麦粒。
我急忙去掐自己的胳膊，我害怕这又是一个梦。这些天的几乎每个夜晚，我都梦见自己找到了美味的吃食。有多少次，当我迫不及待地要把那些美味往嘴里送时，梦醒了。手指掐胳膊所引起的疼痛使我吸了口气，我明白这不是梦。我高兴的心都要蹦到窗台上了，我抓紧那布包抱在怀里，唯恐它再一下子飞走。哎呀，一定是神仙可怜我们，给我们送来了麦子。我几步走进屋里，高兴地对处在昏沉状态的弟弟妹妹们低了声叫：
我们有吃的了，是麦子。
他们几个都醒了，我点亮了灯，把布包里的麦子拿出来让他们看，他们的脸上立刻放出光来。弟弟甚至抓了一撮麦粒就要往嘴里送，我急忙攥住他的手说：
等等，不能吃生的，我这就去煮。
我去灶屋给锅里舀上了水，而后抓了一小把麦粒放进去。我说：
咱们不能一顿吃很多，咱们必须细水长流，争取靠这点粮食熬到公社发来救济粮。再说咱们饿了这么长时间，乍一吃多也会撑坏了肚子。
弟弟妹妹们都点头，默站在那里看我向灶堂里添柴。锅里的水终于开了，正在变熟的麦粒所发出的香味变得更加浓郁诱人。弟弟妹妹们的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锅盖，我告诉他们要耐心再等一会儿，煮麦粒比煮面条需要更长时间。我边说口中也边流着口水，我感觉到肚里的肠胃因为这即将变熟的麦粒翻腾得更加厉害。麦粒终于煮熟了，一个个饱胀的如吹足了气。我拿来四个碗，每个碗里分17颗麦粒，而后加满了带一点麦香的水，依次递给弟弟和两个妹妹。我要他们细细嚼，慢慢咽，这样才能使麦粒完全被吸收。但弟弟并没管我这叮嘱，接过碗三下五去二就把17颗麦粒全送进了肚子，而后便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碗。这时我才刚把碗端起，我没有办法，只好又把自己碗里的麦粒给了弟弟4粒。许多年后，我从一家粮库的门口过，看见门口的尘土里散落着许多麦粒。我当时想，如果在1960年春天，这些尘土里的麦粒至少可以救活10个人的命。我们兄妹4个就靠这一包麦子坚持到了救济粮发下来。我们虽然都全身浮肿，但命总算保住了。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收到那包小麦的那个早上，全村每户人家也都收到了同样的一包小麦。人们都在为这包救命的小麦的来历惊奇。我最初只相信这是神仙的恩赐，后来细细审视那个包麦子的布包时才注意到，它是用一件旧衬衣改缝的，而且在上边发现了几个模模糊糊的钢笔字：大坏蛋。 我立刻认出那三个字是我写的，是我当初同天夫开玩笑，趁他在树下睡午觉时，在他的衬衣上写的。老天哪，麦子原来是天夫送的。问他那包麦子是不是他送的，他不置可否地说，管他谁送的，你只说吃着香不香吧。我说香，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香的麦子。他说知道香就行，就该以后好好种麦子。我追问他那些麦子是从哪儿来的，他起初死不开口，在我顽强的坚持下，他才在我保证不说出去之后说明了原委。原来他早在几年前就看出饥荒会出现，开始用偷的办法悄悄收藏麦子。他把那些麦子装进坛坛罐罐，深埋进院中的地下，在饥荒发生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往外取。他原本是只为自己一家人度饥荒做准备的，后来见村里死开了人，才给每户分了一点。我想起当初他向我借坛的事，问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藏麦，他说是的。他说如果你当初多为我借几个坛子，我就可以多藏一些麦子，说不定会多救活几个人。我后悔的心都发疼了。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也才明白天父何以会有心绪和力量在这个饥饿的春天娶一个媳妇儿。那女人名叫清音，也很有几分姿色，要是正常年景，怕是难看上天夫这样的人。天夫娶这女人的经过十分简单。据天夫后来说，那是一个晚上，他刚用小锅煮了点麦粒预备给全家吃，忽听门外扑通响了一声，他一惊，以为是有干部来搜查，到门外一看，才发现是一对母女晕倒在他的门前。那当妈的二十几岁，怀里的孩子也就两岁的样子。他知道他们是饿的，先抱那娘俩进屋，给他们喝了点煮麦粒的热水，待缓过气来又为他们吃了点熟麦粒。母女俩肚子里有了东西，这才有劲睁开眼睛。那当妈的当时就挣扎着给天父跪下了，感谢这救命之恩。天父慌忙把他扶起来说，大妹子快起来。那天晚上看着那母女俩已无处可去，天父和娘就在外间屋为他们铺了个地铺让他们睡下。半夜里睡在西间的天父正做着梦，忽觉着有人在掀他的被子。他迷迷瞪瞪睁开眼，就着月光一看，原来是那个少妇正想钻进他的被筒。他吓了一跳，慌忙坐起身，抓了一件衣裳披上身说，大妹子，这可……那少妇就哽咽着说，大哥，俺看你是好心人，想求你救人救到底，把俺娘俩收留下来，给一口饭吃，让俺们能活个性命。反正俺娃他爹已经饿死了，你要是不嫌弃，就让俺做了你的媳妇儿。天夫当时惊得半晌没吭声，倒是天夫他娘在东间接口说，天夫，就让他们娘俩跟咱们过日子吧。天夫这才哆哆嗦嗦地把手放在那女人的肩上。多年之后，长大成人的我和天夫说起那个名叫清音的少妇，天夫以淡然的口气告诉我，他那天晚上虽然和那女人睡在了一起，但真正让她成为自己的媳妇儿，却是在将近一个月之后。天夫说，他当了几年的单身汉，又一直有吃的在养着身子，见了女人当然有冲动， 但当他摸着青音那筋骨毕现的身子，就涌起一股痛惜和心疼。他实在不忍心压向那个几乎承受不了任何压力的身子。他是把那女人抱在怀里抚慰着睡了一夜的。此后的那些日子，天父只管每日煮了麦粒让青音母女吃，当然是逐渐增加数量，以免撑了他们的胃。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养，青音母女的身子渐渐恢复了过来。青音先是身上有了肉，既是颊上有了红色，再是月事也恢复了正常。当那次久违了的月事过去之后，有了力气的青音主动把天父拉上了自己的身子。那是一场慌乱而持久的忙碌，也就是在那些忙碌之后，他们的女儿冲冲才得以来到世上。在整个齐村，冲冲是1960年那年唯一出生的孩子，其余的夫妇则都因为饥饿而停止了生育活动。大饥荒过去之后，有了老婆女儿的天夫干活更有精神，种麦也更加上心。只可惜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种地，天夫麦子种得再好，分麦时也只能和别人一样分回来120斤口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种麦的热情。每次见我都劝我跟他学种麦，说要把种麦的手艺都传给我，但我对种麦没有兴趣，我一心想像姐姐那样当一个城里人。后来姐夫为我在化肥厂弄了一个招工指标，我得以进城当了工人。我离家进城当工人的那天，天夫刚好在村边的麦地里除草，他看见我从地头走过时喊住我说，要是在城里干活不顺心，你就还回咱村子里种麦子，种麦子才是世上最要紧最值得做的事儿。天下哪个人不要吃麦子？人活世上就该去干值得干的事儿。我听了虽然连连点头，心里却在笑他不懂事。我好不容易进了城，还能再回来种地去受风刮日头晒？进了城见到姐姐，我把天夫劝我回村种麦的事给他学说一遍。我原以为姐听了也会笑的，没料到姐听了呆了半晌，叹口气说，他的话并没有错，大家要都不把种麦当回事，咱们上哪儿去吃白馍呀？这之后我有几年没有回村，没有再见到天父。有一天我最小的妹妹来城里看望姐姐和我，在饭桌上顺口说的天父，说天父最近倒霉了，又开始天天挨斗，而且可能被化成牛鬼蛇神。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和姐姐听了都一惊，姐姐立时停了筷子问，为啥呀？妹妹说，他犯傻，给队里种麦之前还要敬土地爷，又烧香又摆鸡蛋的，被人汇报了上去，大队的人就说这是搞封建迷信，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姐姐听罢要我立刻回村一趟，去找生产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为天夫说说话。那革委会主任早先在城里上过学，是姐夫的学生。我于是就骑了自行车回去，到大队部见了那革委会主任。那主任还真给面子，当下就把关在大队部里的天夫给放了出来。我用自行车驮着天夫往村里走，他说，谢谢小豆来搭救啊，幸亏你还记得我。我抱怨他干啥这年头种麦还敬土地爷，惹来这些麻烦。他毫无愧意地说，咱种地的不敬土地爷咋行啊，多少辈子的规矩咋能破？ 你没见如今的小麦亩产越来越低，要再不敬敬土地爷，说不定又有闹饥荒的那一天。我问他果真相信有一个土地爷存在，他说当然，这世上这么多的土地，没有个神灵掌管哪行啊。我看他一脸虔诚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我那天把天夫送到家，他老婆也就是那个叫清音的女人非要留我吃饭不可。我谢绝他的挽留，走到院门外时，天夫又追出来小声说，小豆老爹，麻烦你在城里帮我买点保胎的药。我问他给谁吃，他指了指院里的女人清音，低声说，给他。自打我挨批后，怀了孕的他因为担惊受怕，总说肚子不好受，我担心他流产。眼见我岁数大了，他要是流产了生不出个儿子来，我这种麦的手艺日后传给谁呀？我急忙点头应允。几天后，我就从城里给他捎回了药，可惜那一胎最后也没能保住，清音还是流产了。我劝天父别伤心，让清音以后再怀，不料几年过去了，清音到底也没再怀上。天夫有一次见到我，很沮丧地说，八成是我老了，井水里没有东西了。清音带来的那个女儿和天夫的女儿冲冲相继长大出嫁之后，天夫曾想把自己的种麦手艺传给两个女婿，但这时打工潮已经兴起，两个女婿都愿意到城里打工挣钱见世面，根本不愿去学种麦。两个女儿也不赞同他们的丈夫在农村种地，天夫只好作罢，毕竟不是儿子，天夫不敢强迫两个女婿改变选择。天夫老了，满头的头发都白了。我有次回家，看见他一个人弯着原本就开始佝偻的腰，在自家的麦地里除草，喘息声惊天动地。我心疼地走过去劝他歇歇，他摇着头说，忙惯了，不干活心里也空得慌。我说，你两个女儿都孝顺，就是不种地他们也会养活你，你该享点福了。他叹了口气说，我看见麦地里有草不除掉，心里总着急。我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天夫的最后一次交谈。天夫死在第二年的种麦时节，死讯是村里一个来城里卖菜的人到我姐家歇脚时说的，说是天夫在抱着麦种袋往楼里添麦种时，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他死那天，他家的麦地才种了一半。姐和我听了这消息都呆了一阵，姐随后就对长穗和我说，咱们得回去一趟，给他送送终，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长穗如今在县政府机关上班，工作很忙，听了他妈的话后面有难色说，妈，我们机关里这两天事儿挺多，天夫和咱们家又只是邻居关系，我就不回去了，你和舅舅回到他坟上看看，也算尽了礼数。没想到姐一听这话生了气，厉声说，再忙也得回去，啥事儿有比给死人送终要紧。长穗儿见他妈生了气，只得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我们三个人回到村里时，天夫的女儿女婿们已经把他埋葬完毕。我们赶到齐家的祖坟上，送葬的人那刻都已经走了，坟上只有白色的纸幡在风中摆动。也已显出老太的姐姐弯下腰点着了带来的大捆火纸。 我放了一挂鞭炮，之后姐对站在一旁的长穗说，
按村里的辈数，你该向天夫叫舅舅。你今天既是来到了他的坟上，就给他磕个头吧。
长穗一怔，十分意外地看着他妈，
你说让我给他
咋？晚辈给长辈磕个头有啥了不得的？姐姐顿了顿她的拐杖，长穗求助似的看了看我，我也觉得姐让长穗给邻居天夫行磕头这种大礼有点过分，但又不好当面再说什么。长穗见我没有说话，只得不甚情愿地在坟前跪下了双膝。第二天早饭吃罢，姐让我和她一起去天夫家一趟。我猜姐可能是想去安慰安慰天夫的媳妇青音和她的两个女儿。不料到天夫家院门前一看，门上已落了锁。旁边的邻居说，天夫的两个女婿如今都已在城里做起了生意，青音已随两个女儿去城里了，一大早就动身走了。我们那天返程经过天夫家的责任田地头时，看见天夫死前种下的麦子已经出了芽芽，旁边尚未来得及种的那二亩多地里，草苗苗也已开始露了头。姐姐在地头停了步，长久的拄杖望着空无一人的麦地。长穗上前催他走时，姐叹了口气说，
长穗，你该留下把这块地补种完的。
凭啥？
长穗惊得几乎跳起来。姐姐没再说什么，只是揉揉眼睛，拄着拐杖朝前走了。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姐姐那也已开始佝偻的后背，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